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慕如清风。感谢神，借着诗篇灵修，我们又一次欢聚，求神给我们一颗开启的心，来颂赞他的荣光。今天的主题是，原来他就是房角石。作者 Reed。 让我们先来读诗篇第118篇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愿以色列说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愿亚伦的家说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愿敬畏耶和华的说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，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。有耶和华帮助我，我必不惧怕。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在那帮助我的人中，有耶和华帮助我，所以我要看见那恨我的人遭报。投靠耶和华，强似倚赖人；投靠耶和华，强似倚赖王子。万民围绕我，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。他们环绕我，围困我，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。他们如同疯子围绕我，好像烧荆棘的火必被熄灭。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。你推我，要叫我跌倒，但耶和华帮助了我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诗歌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。在义人的帐篷里，有欢呼拯救的声音。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，耶和华的右手高举，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。我必不致死，仍要存活，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。耶和华虽严严地惩治我，却未曾将我交于死亡，给我敞开一门，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。这是耶和华的门，义人要进去。我要称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应允我，又成了我的拯救。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这是耶和华所做的，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。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耶和华啊，求你拯救。耶和华啊，求你使我们亨通。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。耶和华是上帝，他光照了我们，理当用绳索把祭牲拴住，牵到坛角那里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称谢你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尊崇你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想到118篇，我的第一印象就是，我们教会在领圣餐的时候齐声颂唱这首诗篇，那个现场庄严且肃穆。诗篇113篇到118篇传统上被称为逾越节诗歌。逾越节羔羊的代赎本身就是指向基督耶稣的代赎，而这正是圣餐所要去纪念的。马太福音26章30节记载，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。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所唱的最后一首诗歌，很可能就是诗篇118篇。那一夜耶稣就要被捕，次日被钉十字架，第三日复活。新约全书总共五次引用了诗篇118篇22节，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并且五次引用无一例外，全都是指着耶稣说的。如彼得前书二章四节所说，主乃活石，固然是被人所砌的，却是被上帝所拣选所宝贵的。如此看来，在领圣餐时颂唱118篇，这本身有深刻的意义， 因为他纪念的正是基督的死里复活。全首诗篇的主题是为着耶和华救赎他的百姓而称谢他的慈爱。118篇可以分成三个部分，头尾两部分，1-4节和22-29节，呼召上帝的百姓来为着上帝的慈爱献上称赞和赞美。中间部分5-21节，诗人回忆自己如何经历了上帝的慈爱，在仇敌环绕的困境中，上帝拯救了他，甚至剿灭了仇敌。诗人提到自己遭遇了极难，就是仇敌的环绕。面对这样的生死关头，人的第一反应不外乎是向人寻求帮助。我们可能把希望寄托在人身上，寄托在王子身上，唯独很少求告耶和华。然而诗人在极难中的选择是投靠耶和华，求告耶和华。他说他就应允我，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。显然诗人的意思不是说上帝立刻挪去了所有的困境，的确他有信心上帝一定会救他脱离极难。不过在这个当下，他所经历到的是上帝与他同在的平安。有上帝同在，极难就不足以使诗人惧怕，内心的安定就是诗人的宽阔之地。我们不禁要问，难道上帝必须要立刻马上挪去我们生命中一切的艰难困苦，上帝才算我们的帮助者吗？我们需要操练在信心中仰望的功课。纵使万民把我们围绕，但不忘记与我们同在的是万军之耶和华。诗人在信心中还看见那恨我的人遭报。诗人反复三次表达说，虽然仇敌将其围困，但是他靠耶和华的名必要剿灭他们。诗人还用了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来说明仇敌的灭亡，他们如同疯子围绕我，好像烧荆棘的火，必被熄灭。仇敌的围攻好像蜂群，使人无法突围，然而他们会像烧荆棘的火一样转眼熄灭。他尽上人的责任，又把结果交托给上帝，因为他知道那与他同在的比仇敌更大。最后他也实实在在地经历了救恩。在极难中，诗人体会到上帝与他同在的平安，也确实经历了上帝的拯救。诗人发现自己竟然在极难中存活下来了，他开始思想上帝让他存活的意义。他说，我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。因此崇拜者就用亲身经历向会众宣告这位上帝的慈爱，呼召上帝的百姓一同来称谢他。22-23节，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这是耶和华所做的，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。从上文来看，匠人就是那些仇敌，石头就是敬拜者所代表的上帝的百姓。仇敌疯狂地逼迫上帝的百姓，却不曾想到上帝要借着仇敌的工作使他的百姓回转投靠上帝，经历救恩，最终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。到了新约时代，上帝赋予了诗篇22-23节更深远的意义，我们在其中看见了基督的遭遇。对基督耶稣来说，仇敌来势汹汹，以色列的宗教人士和罗马官长联合起来，把基督耶稣钉死在了十字架上。实际上，我们都有份于这次逼迫，因为基督是为我们背负了罪债。面对这一切，基督也陷入极难之中。他在客西马尼园里向父上帝祷告，求他撤去这苦杯，因为他难以忍受与父隔绝的痛苦。但他依然选择顺服父的旨意，因为他知道父有他的美意。敌人的计谋看似成就了，这群匠人就这样砌掉了一块石头，然而 他们不知道这块背弃的石头将要奇迹般的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三天之后，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，顷刻间他胜过了死亡、罪恶和魔鬼的权势，凯旋而归。房角石立定以后，上帝还要接着在房角石上建造，用的石头就是我们这些属他的百姓。如彼得前书二章五节所说，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上帝所悦纳的灵祭。面对极难，我们的盼望究竟在哪里呢？面对死亡、罪恶和魔鬼，我们的盼望究竟在哪里？唯独在基督耶稣里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谢谢你，天父上帝，透过圣灵写下诗篇118篇赐给我们。你的慈爱永远长存，你从前如何带领诗人经历拯救，你今天也必然如何带领我们经历拯救。我们这活在新约时代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见证了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，连我们自己也亲身经历了死里复活。你拯救我们脱离了罪、死亡和魔鬼的缠绕，把我们的生命建造在基督耶稣这块房角石上。谢谢你，也求你使我们活出与这恩典相称的生命。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问题反思：一，你最近一次陷入极难是什么时候？你所投靠的是谁？二，查考一下新约圣经里有哪几处经文引用了诗篇118篇22节，再读一读上下文。感谢收听今天的诗篇灵修，我是慕如清风，我们下期再见。